但是今天有件事情哈，就是北院有个同学啊提出个问题要我答复哈，我现在答复这个问题哈。他提出两个问题，第一个，什么是悟性？觉悟的悟，心性的性，什么是悟性？如何启发增长悟性？怎么样啊开始这个悟性，使令悟性能够增长？这个是很明白的事情。什么是悟性呢？标准的来说，就是得了圣道以后，得了出世间的清净的智慧叫悟性。怎么样啊？能够启发，就是从闻思修可以开发智慧，闻思生慧，然后思思生慧，然后修思成，这样你就得成圣道了。得成圣道，这时候就有了悟性，要继续的要修修圣道，继续的修止观呢，那么你的悟性就不断的增长。当然这个时候啊，发菩提心的人应该自利利他，圆满无上菩提，那就是最圆满的悟性的。这是第一个问题，我是这样回答哈。我第一个问题再说几句。我们呢，从文字的经历论去学习佛法，也可能有才华的人也会明白什么是佛法，这样子也有一点悟性，也是有一点的。但是这个悟性啊，作用不大，作用不很大。还是怎么知道作用不大呢？因为你的贪嗔痴还是原来一点也没动，还是个苦恼也，所以作用不大。你非要啊闻思修得圣道了，这时候这个悟，这个清净的智慧是有大作用的。这个闻慧呀，虽然没有大作用，但是还是很重要。你没有闻慧还不行的。这是第一个问题，我解答完了。现在第二个，学习唯识教理而希望运用于止观，这是对的。我们学习这个唯识的，其实学习中观也是一样，学习经历论呢，佛法的这是一种智慧呀，你要运用在止观上，在止观上用你所学习的佛法的智慧来改造自己，这件事是很正确的。对于三自性啊，建立正确的理解，唯识中说到三自性，对于它能够啊有正确的理解，不要搞错了啊，这是对的。不可谓不重要，这件事的确是重要。我要明白呀，什么叫做圆成实性，什么叫做依他起性，什么叫做遍计所知性，我要很正确的理解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就是你要能够明白了你，那么你这个闻思成慧就成功了，闻思成慧就是圆满了。要依他起性为例，要拿这个依他起性做例子来说。依他起为眨眼，用这个眼目和清净这两类的两个立场来说呢，这个依他起是属于眨眼，就是惑业苦，我们的烦恼的迷惑，我们造业去得果报，这都是依他起，惑业苦都是依他起。那么这当然是眼污嘛，是不清净哈。或依他起通眼净，或者是第二个说法呢，依他起也通于眼污，也通于清净。我们凡夫惑业苦，但都是眼污。比如得了阿罗汉，他成就了戒定慧，解脱之见。菩萨啊，得到三明六通啊。八解脱无量功德广度众生，乃至到得成佛了啊，实力是无所谓啊，无上菩提的大智慧，无量的神通道力，陀罗尼三摩地，那这都是清净的一他起，是通于眼净啊。在欲界小派的理论发展中啊，有歧义，就是有不同的解释，不同的解释都有道理，都可以成。可以认同的，学习止观的人应如何学习啊？如何贯通，或者如何明其大义以著称止观？这个三自性啊，我们学习止观的人怎么样来运用呢？以著称止观，使令我们的奢摩陀和毗婆舍那能够建立起来呢？这话非常好，这个问题提出的非常好哈。 把底下这个文念出来啊。我们知道修止观的方法啊，是一在修止观是内心默诵啊经论的文句，你心里面要有文句啊，而如理思维，那这就是观，这是毗婆舍诺啊。因此啊，如果不能通达理论呢，在修习止观，尤其是观，便有障碍。你不通达理论呢，这个毗婆舍诺观你修不来了，你不能修。这里面有一句话，有意思。比如说我学习佛法几十年了，还不能修止观，那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你没有学明白，你对于佛法没有学，你没能学通。所以你就不能用。如果说是我能讲得很明白，你要真能讲明白，你就应该是能用，你就是可以用，修可以修止，可以修观，修观也可以修止，应该是能的。你说你不能就是你没学好，不管你多少时间。于是对如何掌握理论啊、观要啊、运用于观行啊、切中目标的对治烦恼，所以你要能学习啊这个止观，学习教义啊，你能够啊掌握到这个理论的要点，运用在毗婆舍诺上，切中目标的啊对治烦恼，这个烦恼的升起被你的毗婆舍诺破坏了，烦恼不能升起了，就会有这个作用，而不至于迷失于有在理论堆里头。说我学习了很多理论了，我一讲起来头头是道，我一写起来几十万字都可以写出来，但是结果你不能对治烦恼，就是迷失了，你的烦恼还照样的活动，就用不上。希望能得一明确的指引，希望得到一个明白的很正确的开始哈。是第二问呢，问义如是，问义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我们在真实义品呢已经说了，就是四寻思是如是智嘛，就是这样观嘛，就是这样修止观嘛。但是我们学过来以后，我们能不能观？他那个意思呢，就是明义自性差别，就是这四种。四种，但是在我们现在要说的话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最重要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生命体，就是舍受想行识。这舍受想行识的明义自性差别，舍的明义自性差别，受的名义自性差别，乃至实的名义自性差别，观察到都是毕竟空的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样观。这个毕竟空，这样观呢，就是遍计所知性都是毕竟空，就是这么意思。主要就是这一点，观察这个舍受想行识都是毕竟空的，就是这样意思。当然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有问题了。有什么问题呢？我们在真实义比真已经说了啊。你要说依他起都是毕竟空的，那是恶趣空者。那么就这个实相是，那他也是依他起，当然他也是遍计所知性。这样说这个问题呢，这个舍受想行识都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所变现的，这是依他起。但是中依他阿赖耶识的种子变现的一切法是如幻如化的，虽有而不真实，有是有，但是不真实。它不是如空花，说如水月可以，而不可以如空花。比如说我眼睛有毛病，我看见虚空有花，但是虚空里是没有花的。这个如空花可以比喻这个遍计智，遍计智是没有体性的。这依他起是有的，依他起是有，依他起是有，有而不真实。所以你不可以观那个依他起是毕竟空，你要观遍计空，那就是唯识学者所不同意的，那就是恶趣空者。这个地方呢，在我所学习啊，我的程度是这样理解哈。在印顺拉法师的著作里边，也不止一处提到这件事。我曾经讲过啊，这个中观论的思想呢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因缘所生法就是依他起，就是依他起啊。那么我说即是空，就是破除去遍计资料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唯识学者的思想是把这个因缘所生法分成两部分，分成两部分啊，一个是依他起，一个是遍计执。依他起是自相有法，遍计执是自相空，它不是自相有。依他起是自相有，遍计执是自相空。这两个话呢，比如说是我刚才说我看见虚空里有花，你们眼睛没有病的虚空里没有花，这是你自己的虚妄。 你得有病你才看见虚妄有化，所以你们在看虚空里没有化，就是凡夫的遍地之是毕竟空的，虚空里没有化嘛。但是我说是水中月，水中是有月，但是不真实就是了。你眼睛没有病的人也看水中有月，你说水中没有月，这是说错了，水中是有月，但是不真实而已。这表示说依他起呀、啊，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所变呢、啊，是有是有，但是不真实而已，不和遍地之不同。所以说遍地之是毕竟空的，你说依他起是毕竟空是可不可以？依他起只是不真实，你说他毕竟空就说错，就是恶取空者。所以这个依他起的自相有啊，是对遍地所执说的。遍地所知是自相空，他们是相对说的，是这样意思。这样子说呢，但是要和中观论的思想来对论呢，在我个人的想法是无矛盾，是合的。因为中观论的思想，一切法是一切因缘生法是自性空，因缘有自性空，正好就是遍地所知是毕竟空，就是这样是合的。还是这个自性空不妨碍因缘有，也就是水中月那个。那和这个依他起的那个有是相合的，是相合，没有矛盾。所以唯识学者说依他起是如幻如化的，不可以说毕竟空，他这句话还是有道理，是对的，没有错。如果说你说是，如果你中观论学者说因缘说法因缘生法是自性空的，一切因缘生法都没有了，你这样说就是错了。因为中观论上的想法，自性空一切法还是完然而有的呀，他还是这样的，自性空完然而有，完然而有还是自性空的呀。中观论的思想是这样的，他不是说一切法因缘说因缘说生法是自性空，就一切什么都没有了。可是也有这句话，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。那在自性空的立场，一切法都不可得，乃至五蕴乃至阿多罗三藐三菩提都不可得。但是眼晚言而有这一方面呢，还是有众生乃至佛都是有。中论思想是这样子，所以和唯识这个地方也是合的，并没有冲突。但是修观的时候呢，你修这个唯识中的修止观的时候呢，观空的时候，他的说法是这样。好，我头一天说过，你这个由名言，名为先故想，想为先故说，一切法我说实所缘，为实所现，这句话都是为实所现。这句话就和这话一样，我说实啊，就是说名言安立的一切法都是自性空的，这句话是一个回事，无差别，没有矛盾，是无差别的。为实所现，实为什么会变现，就是你分别了，你心里面一分别就现出来，你心里面呢假借名言，然后你心里面去想，就现出来种种相啊，或者贪，或者嗔，贪嗔痴慢疑眼无相，或者清明相，中间这就各式各样相都出来。如果没有名言的时候，你心不能动，你心就不变现了，心里不能变现。这是说是我说实所缘，为实所现这么解释。但是要是阿赖耶识的变现，那就是种子，种子的力量够了，那么阿赖耶识它就变现。那个和这个有点不同，和这个第六识有点不同的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有什么问题呢？有什么问题？我们学习中观论，一切因缘，我说舌生想行识是因缘所生，因缘所生就是自性空，自性空中无舌无受想行识。你这样观，自然是这样的，无有少法可得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么在这唯识上呢，它在遍地之时，你心里面呢，通过名言去思维一切法的时候，你认为是真实的，这就是这个遍地之。现在啊，我们学习佛法，学习这真实一品，这些都是毕竟空的。你就观察名言分别的一切法啊，我很明显的看见这是舌受想行识，这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这是舌身相味说，都是毕竟空的，入空中化，无有少法可得。这是不妨碍依他起的，这是遍地之是毕竟空。但是我们要是观察一切法，在我中观的立场观察一切因缘所生法是自性空，那么就和我唯识学者有点问题了啊。你照样可以观察阿赖耶识变现的一切法也好，你第六识通过名言所变现的一切法都是因缘生法，在中观学者来说都是因缘生法，都是毕竟空的。对于唯识还不是没有妨碍，什么没有妨碍呢？因为唯识学者说相无自性，相无自性，圣无自性，圣义无自性，圣义无自性，这个我们先放着不管。好，
下物自性
就是一，就是遍你所知这一向都是毕竟空。上物自性呢，就是依他起，依他起就是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次第缘，缘缘正生缘，四缘生如无法，更无第五缘。我们这个心的动，就是这四种因缘生一切法。他说啊，生物自缘，生物自性是什么意思？生物自缘性，有因缘的时候变现一切法，没有因缘的时候一切法不可得。这个生物自缘，生物自性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所以依他起呀、啊，本性还是毕竟空的，本性是毕竟空的。在唯识学上，不能不同意这个理论。你说这个依他起是因缘生吗？那么没有因缘的时候，它就是毕竟空了。这个和中论的观一切法自性空是相合的，而中论说万样而有，那么说毕说是依他起不可以完全毕竟空，那是也是相合的，所以没有冲突，只是那个什么地方原成是那点的事情。那中论不承认这点，不承认唯识学者说那个原成是，不承认那件事。但是中论呢，我们看这个真谛三藏翻的十大乘论呢，他说那唯识就有极尽中观。你看那宣奘大师就稍微和中观有点稍微有点距离，而自这个印顺喇嘛是解释十大乘论的时候，解释三自性那个地方，解释圆成实性那个地方，他就接近中观的诸法如，接近那个自性空义。你看那十大乘论，印顺喇嘛是解释那个，他就接近那个。这样讲呢，如果我们按照印顺喇嘛是解释真谛三藏的解释，我们再这样讲呢，那么观一切观这个遍计执都是毕竟空的，这个离一切相的言说，那就是圆成实，这样的和中观就合了，完全没有。所以修止观的时候啊，就是观察这个舍受想行识的名义自性差别都是毕竟空的，舍不可得，受想行识不可得，你按照中观来修也不契合，也不违背这个唯识的三自性，不违背，没有冲突。所以就是这样观察，这样观察。但是我的想法呢，我们初开始学习的人，我们有问题。我们有什么问题啊？我们久远以来呀、啊、这个执着的太厉害，执着性太厉害。我明知道这个老虎不是个好东西，但是偏要爱这个老虎，这是执着性嘛。执着性这个时候你要观察这个老虎的舍受想行识是毕竟空的，你偏于空，这样观，等到常常这样观，常常的观照毕竟空的时候，时间久了啊，你这个自性执啊，这个遍计所执啊，轻微了，轻微了，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执着了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再观察老虎是如幻如化的也可以，观察老虎是自性空，同时也是如幻如化的，这样也可以。初开始的时候，你不要观察如幻如化，就观察是毕竟空。你按照唯识修止观也可以，按中观修止观，我的想法偏于空，初开始的时候就是观空，不要观察有，观察有是毕竟空的就好，就到这儿为止。等到你的烦恼降伏的很多了，再观察诸法自性空还是如幻有，像天的自在说即空即假即中，天的自在的即中也是契，有一点契合中观论的。所以这个印顺老师说天灾自大是摩诃止观呢，在修止观的时候啊，近乎中观，近乎中观了。那他这句话说的对，我同意这个说法。但是印顺喇嘛师也有时候会有一点提出来呀、啊，提出了他的意见。那这是印老的大智慧，他就是这个说到成这个解释密经，五事具足，五事不具足有差别。他过那一段文呢，就是。他说五事具足的人呢，观察一切法自性空，不生不灭，本来寂静，自性涅槃。你五事具足就是这样子观就好了，就好。五事不具足呢，你这五种事你有所缺的时候，这不能。他这句话就是同样的文句啊，但是他就不理解了，或者他误解了，那就得要另外重新说法。所以佛就说个三自性，说三自性啊，圆成实自性，依他起自性，遍计所知自性，遍计所知自性是毕竟空的，但是依他起不是完全空的，所以这个地方要有，要这样解释。这样子呢，就好像和中观论不合了，和龙树论和般若经的思想有点不合了。依他起是因缘生嘛，因缘生嘛是自性空嘛，怎么和不可以说空呢？ 就是有点冲突，但是我来看呢没冲突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因为你不可，你纵观论学者是观一切法自性空，但是一切法还是万言而有的，还有这么一句话，你这一句话呢就契合了唯识学者依他起是自相有，这句话是相合的，但是他那个自相有和中观论者那个自性空那个意义不一样，意思不一样。你要去中观论者那个中观学者自性空和解深密经的自相有画等号，那你搞错了。不过印顺老法师那个说法是对啊，说我同意那个说法，就是五事不具足，所以佛就说出了三自性，就是为五事不具足的因说三自性，使令他不要有断灭见，不要有断灭见，这样意思。但五事具足的人呢，他自然也没有断灭见，他也会知道一切法、一切生、一切因缘生法自性空，啊，自性空是自性空，不生不灭，本来寂静自性涅槃，也是符合佛意的，他就不会误解，也不会搞错了，自然是符合佛意的。但是你五事不具足的人，你就会感哎，这样讲一切法都空了，没有因果了，那样没有佛法生了，都空了，那不是被那种断灭见了啊？所以这样的人呢，佛为他说三自性，说三自性就叫他不要断灭，是这么意思。但是后来的唯识学者，这印顺老师他说是这个弥勒学，印顺老师当然是他不同意的弥勒学者，他因为是阴间的弥勒学者，不是天上的哈。但是弥勒学者和无着菩萨说的是对。但是后来的唯识学者呢，不管你五事具足不具足，都是要这样解释。这个印顺老师不同意这一点，但唯识这个解释密经这一段文呢，印老解释的好，解释的很好。印老并没有破斥唯心所现这件事，他没有破斥，没有破斥这件事。这件事是不可以破斥的，说的是对的。这是禅定的人，得到禅定的人呢，他的限量境界，得到禅定念是唯心所现的，是这样的，这是他的限量，这是他的经验之谈，所以这个唯心所现这件事不可以破坏的，所以唯识是对的，这个法门是成佛的法门，并没有错。印老说不对，是说五事具足不具足那个地方，印老有一点不同意后来的唯识学者的意见，他并没有驳斥说唯识是错误的，没有这句话。这个学习佛法是要专精思维，这句话是对的。从文字上学习完了，你要专精思维，慢慢慢慢的，你就会有进一步的理解。你没通过专精思维啊，有的时候在文字上没搞清楚啊，哦，这地方有问题，实在不是那地方，是你本有问题，不是那段文有问题，是你的因，你自己的智慧有问题。所以要专精思维，而且这个专精思维，你不要，你还继续读那段文，那段文你要多读几遍。我昨天，我去年读了，我今年再读，可能就不同，因为你今年的程度比去年有进步，你再读那段文，你的理解就不同。你说一切法无我，于一切法得成于眼，于一切法无我得成于眼。这句话，那么你十年前你学习这句话，但是你不断地求止观，以后再读这句话，你的理解不一样。你学习中观的也是一样，学习解深密经也是一样。这个那还是那一本呢，那中国论没有变呢，成为是论也没有变，欲切是论也没有变，显扬三界论也没有变，但是你的程度进步了，你再读就不同。所以学习佛法一方面要自己专精思维，也应该和人讨论，提出讨论。说孔夫子说，明辨之度世之，明辨之慎思之度行之，孔夫子是经验之谈，明辨之度世度行之慎思之度行之，这话有道理啊！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这孔夫子说话是这，的确是有智慧的人，这也是他的经验之谈。而这个佛教里边呢，这个中观学者和唯识学者，他们也还是在声闻佛教的大环境里边出来的，很多的在小乘佛法里出家的，大家都有是阿含经，大家都在学习啊。而他现在是选习了大乘佛法的思想。世亲不是，无着不是，是在小乘佛教出家的，而但是他后来他是大乘佛教学者，但是并不毁谤小乘佛法，他不毁谤，但是他的思想呢是大乘佛教的思想，就是高过了小乘佛教学者。我们呢，我们今天的佛教呢，问题就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的佛教，好，我感觉到有些有才华的 中国佛教学者向南传佛教学习，然后回头来大乘非佛说，这件事是遗憾的事情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对于大乘佛教没有认真学习，你学习的不够，